好，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要讲让主居首位第十二讲啊，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当然我们也为了上个礼拜复活节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很兴奋，看见教会有这么多人来到神家。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快乐当然不是建在人多哈。我们上个礼拜主自己的同在，主的祝福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喜乐。然后看见有人信耶稣上午又有十个人受浸归到主的名下，那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心里面非常受到激励。那我是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向主有一个心愿哈，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年能够带一个人进来把这个空位填起来。那我真的说这个椅子是红色的，是叫 love seat这个神的爱在这里等待着弟兄姊妹的爱也应该在这里欢迎有很多人在外面还不认识主的也有很多已经信了主了，但是无家可归他们在地上漂泊在世界流荡，他们离开了神。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蒙恩，一方面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使命跟爱能够催促我们出去寻找世上的人，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来。因为我实在不甘心看见我们教会有空位那个人多人少，这不是我心里面最在乎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从开始聚会的时候20多个人，那我大的聚会也参加过1000个人的，所以人数在我里面不是一个因素，但是我会在乎我们到底里面是不是真正有福音的负担，我们里面真正是不是有关心人灵魂的这种爱在我们的里面外面太多人需要耶稣了，太多人需要耶稣了。所以我们不光进入幔内亲近神，我们也要出到营外跟随他我们能够出去把福音带出去能够到各处，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公司，在我们的亲戚在我们家里面都有许多需要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为了上个礼拜我们感谢神。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那这句话呢，我想信主的人都知道它的背景应该都很熟，但是我为了我们中间有一些新来的或是刚刚出信的，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它的背景。约翰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21章，我来读好了哈，第一节开始。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基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人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这段圣经是我们很熟啊。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两次啊，在炭火旁啊，那么这个彼得在第一次在炭火旁边，他三次竭力的否认他认识耶稣啊，因为那个时候别人说你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啊，他马上心里面就否认这件事，而且极力的否认，甚至发出誓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就这边你就晓得，任何一个爱主的人啊，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们认为说是啊，这个门徒中的领袖，他都可能跌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需要谦卑，需要认识自己有限，需要自己不可靠啊。当我们在这里说主我爱你啊，别人都会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的时候，我们里面要非常的小心。当我们在这里定罪别人说你怎么会这样子不爱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能爱神都是神的恩典。那第二次在这里又有一个炭火啊，这个炭火是耶稣为他们生的啊，耶稣饼鱼。啊，我都不知道耶稣会这么会做菜哈！啊，弟兄们加油啊！我是很亏欠啊。主耶稣那天在他们整夜打鱼，什么都没打着的时候，却为他们预备了饼啊、炭火，然后在这里煮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到底指的什么？这些到底指的什么？有没有知道？鱼啊，还有没有？那叫我爸爸很容易回答，我爸爸不吃鱼的。还有没有？到家？工作？世界？啊，那什么？Reputation。OK。啊，你这个在别人面前的声望哈，对，那在这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哈。那么有两个最多的解释。那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些是指的门徒，就是你爱我比这些 disciples 还更爱我吗？因为彼得曾经说，就算他们都跌倒，我总不跌倒。是彼得的骄傲啊，彼得的自信。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门徒都更深吗？”彼得答不出来，彼得只敢小声的说：“耶稣，我爱你。”他不敢说“我爱你”，直接比他们深了。他现在不敢讲了哈。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啊，就是圣经上啊，有很多圣经学者啊也讲说，历史是指的 disciples， 指的门徒。而第二种的讲法呢，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讲法，就是因为当主被钉十字架以后啊，这些门徒们啊，灰心、失望、失败啊，各式各样的表现都出来。所以呢，当那天彼得说我打鱼去，马上就有其他六个弟兄跟他复合啊。所以我说弟兄会感情太好也要小心哈，那就啊，这个当头的说去打鱼去，岸都去了哈，这个当头的说去这个世界混混，大家都跑了啊，所以还是要小心。你就说彼得说我打鱼去，所有的其他人跟着他一起跑去了。但是感谢神，主每一次要得到彼得的时候，就让他整夜打不到鱼。有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们整夜打鱼都打不到鱼。那早上起来来到岸边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不对？啊，叫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原来根本不想去的哈，他一点都不想去，因为我们整夜打都打不到，而且我们是 professional fisherman， 我们是职业渔夫，专业的，连我们都打不到了。你这个讲道的夫子，你不了解的啦。但是他说为着你的缘故，我下网。那次我就跟你们讲过这篇道，主给他们讲说，你们要把网撒到水深之处，那个网是用复数 net， 但是彼得说为了你的缘故我下网，他下单数，等于是完全是给主面子，而不是信心。 当他一下网的时候，发现鱼多到一个地步拉不上来。那天彼得蒙光照，他跪在主的面前，当众人都在那里稀奇说：“哎呀，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收获？”正在那里高兴说：“这个终于有收获的时候。”但是彼得却说：“主，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蒙光照，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中间彼得的第一个托付，叫他成为得人的渔夫。那么今天在这里讲到主耶稣死了，其实主也复活了，而且主也曾经向彼得显现过。你会想说，怎么可能主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彼得还在软弱呢？他说我打鱼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失败可能走不出他的阴影来。他对耶稣一下子从他们这样子三年在一起吃喝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突然不在了，对彼得来说他没有办法适应，所有的责任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做、哦、所以很多很多的因素加起来，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重新成为力量。我常常讲哈，世界跟肉体在我们身上常常有回头的力量。很多的时候你以为你现在得胜了，然后你也得胜了一段时间，你以为没问题了，还是要小心，仇敌是有回头的力量啊！你看，在这个旧约四世纪的时候，那个亚门人明明神已经把这个应许之地给了以色列百姓，然后隔了300多年以后，亚门人还来和以色列要求说：“这块地是我们的，还给我们。”啊，他会回头的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说，哎呀，我胜过烟了，我胜过酒了啊，我胜过网络色情了，然后我们就以为啊，我们已经没问题了。你要小心的，所有仇敌的力量都会回头的啊。这里所以第二种的讲法就是讲到，当这个世界，当他原来的 career 啊，当他自己啊这些东西又回来的时候，一下子取代了他原来在主面前所蒙的召啊，跟主在一起的那种啊，这个不是失去了耶稣的那种痛苦，那种虚空啊，那种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需要哈、啊，就一下子他就跑去打鱼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得到，然后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哈、啊，主耶稣再一次叫他们啊，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一拉都是鱼的时候，约翰说：“是主。”彼得听见了以后，就跳下来，跳到船，跑到主耶稣面前，就开始了我们这段故事里面最重要的背景。主耶稣就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不管是讲门徒也好，哈，不管是讲到任何主以外的，包括 reputation 哈，包括钱财，包括。是啊，世界上甚至包括属灵的恩赐和经历啊，这些都是主以外的东西哈啊，不能够跟赐恩的主跟耶稣自己相比的。所以今天在这里主问的这个问题，当我们这样讲说让主居首位的时候啊，我听过了很多的见证，包括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在很多关卡上面，在很多试探面前，在很多重要的，好像主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自己更深。我记得2年前，这个医生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介绍诗人诗歌，讲到李弟兄啊，李卓森弟兄又是一个青梅竹马，他很爱的一个啊，这个那个时候的李师母是校花哈、啊，爱世界不要主、啊，那么他在里面就是觉得主，怎么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殉道都可以，就是这个人我要了啊，那就跟主在里面有征战啊。那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选择职业啊，选择。对象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甚至在我们一个小小的娱乐面前啊，或是在你爱吃的东西面前，可能主都会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里，我们要来问自己三个问题哈：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觉得自己爱主的情绪是好。先不管你爱的够不够哈啊，这个能不能跟别人比？但是至少你自己里面觉得你是爱耶稣的人，是不是？还是神哈、啊，至少还有这个心，对不对？我们都愿意爱耶稣啊。刚才弟兄讲的那句话也是我常常讲的，很多人至少在我里面，我对你是大有恩赐、大有学问、大 有才干啊，或是有钱，或是有什么的，我都不是那么羡慕。我会很羡慕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我也很羡慕我能够成为一个爱耶稣的人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问说，到底我爱不爱主？那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我相信我们看见我们周围，就连我们周围或是你自己的小组里面，可能每一个人爱主的程度都不一样。那你觉得哪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志睿，印象啊 ？OK， 很好哈，你的印象是对主是吧？对主的认识。还有没有哪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信心也很好。还有没有？骄傲？还有没有？对主的了解？哦，你们都讲得很熟练。像我就觉得世界就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对不对？啊，我们的自我中心、自私，哈，这个 self-center， 我们的肉体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因为我们太顾念自己。世界会影响我们爱主的程度，这是圣经上非常清楚的。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哈，我们现在就来看好了哈。我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冲突。你不能够说我要爱死，我要爱世界的，不可能的哈！你脚踏两条船，你早晚掉到水里面去，你早晚什么都没有。所以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两个都爱的。这是主耶稣讲的，这是圣经什么的？这是圣经上的话，而且主耶稣自己又说，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悟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你会觉得主耶稣啊，你要这么绝嘛？你让我又可以爱你哈，然后呢，又可以守信世界，这多好呢啊！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今生做财主，来生做乞丐，那个在拉萨路门口要饭的那个哈，在地上当财主，在死的时候当拉萨路哈。啊，能够被提到主那里去，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主就是讲的这个绝对，你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而且我们的经历也都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上个礼拜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我们还请他特别站起来介绍哈，从日本来的是我们CTC的学员，而且他们这个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们自己一个小小的查经班跟我们。为生活社的查经班是在网络上一起读经一起在主的面前追求的哈。他们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美国呢，他们就专程的飞来，连旧金山都没有机会去，就是为了要来看我们教会，为了要看看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他来了。那天来的时候，我才稍微了解一点他的背景。好，那么他曾经经过一段很辛苦的日子，那么后来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公司。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然后他也想知道一下我当年对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我说我碰到做生意的人，我永远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你要先学会刹车，一定要学会刹车哈！这个其实所有人都应该学刹车的哈。因为圣经上讲诸事都要有节制啊，你一个嗜好也好，吃一种东西也好，你时间的使用，你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你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节制。那么做生意的人呢，更需要学会刹车。你不会刹车的话，你就是无底洞啊，决定是在这条路上直奔，然后你会出事的。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后来就要走之前，我送到他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玉弟兄，他说其实钱财在我的里面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他说他觉得他并没有在贪爱钱财，但是你跟他讲说要懂得刹车哈。我虽然不贪爱钱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爱主的心就不像从前一样，那么掉。”就不像从前那么强， 那就是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讲到底什么叫世界。你不要以为世界都是很明显的，就是很邪恶的罪恶啦，就是很诱惑人的这些情欲啦，这些败坏的东西啊，或是钱财的迷惑哈，当然钱财的确是个迷惑啊，很多人在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耶稣讲到荆棘，把它止住的时候，第一个就讲到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讲这两件事情。把这个道止住了，解不出此地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东西。那我现在就想说，到底什么叫世界，就是我的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到底爱不爱主？第二个，什么东西会影响我们爱主？那么第三个，如果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指的主以外的这些打鱼也好，得着也好，世界上的撒网啊，我们都在撒网啊，希望得到财力，得到 reputation 啊，得到成功，得到人的敬仰，得到快乐，我们都在这里撒网。那么主问我说，主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如果这个东西世界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集中在这个点上，什么叫世界？世界是非常有怎么讲啊？世界是有目的的哈，然后呢，有组织、有计划的，在这里专门与神和神的旨意为敌的，它是一个 system， 它是一个体系。所以看得到的东西是世界，看不到的东西也一样可以成为世界。好，所以 reputation 也是世界，人的骄傲，人想出名，人想要在地上这个得到什么东西，可以是看得到的东西，可以是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前一阵子哈，这个今年的3月30号，全世界在有 lottery 以来历史以来哈最高的奖金，就是3月30号要出现哈，知不知道多少？6.4亿哈，表示大家还很关心这件事哈。啊，我是看到报纸上说6.4亿破了这个 lottery 的这个 history 啊。那么他说你如果得这个奖的话，你可以买多少座啊？70座这个纽约的这个帝国大厦哈，就是这个钱就是多到你这一辈子就花不完的。然后呢，美国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光那一天就1亿啊，这个卖了1亿张哈，这个。每一分钟都有人抢，然后有人排10个小时得啊，为了想要得这个奖哈。那你会说，好，这个东西是世界，那我这个人从来不买这个。可是你可能有别的东西是我们的世界，所以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抓着我们，捆绑我们，会这个夺去我们跟主之间的心跟关系的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有人是他的工作，有人真的是钱，有人是读书的这个成果啊，有人可能是孩子啊，跟人家比来比去，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学啊，说我的孩子只要跟人家说，哇，你的孩子真棒哦，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哎呀，我们就 satisfied 啊，但是我们完全不管孩子们喜不喜欢，我们完全不管孩子们痛不痛苦，我们不在乎他们跟主的关系啊，虽然没有人会说我不在乎哈、啊，但是你的行动就是让他没有空去在乎跟主的关系。就是每一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指标。所以当我们的弟兄跟我讲说他不爱钱财，可是爱主的心掉了，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世界用他认为他已经得胜胜过世界其他的方法来捆绑我们。就我们每一个要非常小心，当你在这里得着一样东西，追求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你要知道值不值得，为了有这样子的得着，为了有这样子的成果，你要想一下，我到底花了什么代价？ What price I have made？ 我到底花了什么样代价，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得到我所想要得到的？那么那个代价值不值得？我讲的还不是钱哈，绝对不是钱哈，那个钱当然也是了哈。我们买了一个东西回家发现是水货，哎呀，心里面很气哈，啊，这个300块钱买的东西居然只有3块钱，啊，你会觉得你浪费的钱不值得。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一样东西，追求一样东西，可是背后你要知道，你却花了很多的代价去得到它。那我就要问说，这个代价值不值得？有的人把自己的健康丢进去了，有的人把自己 的家庭幸福丢下去了，有的人把他跟孩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给牺牲了，而更重要的，几乎在所有世界上的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是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圣经到了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甚至讲的更严重哈。他说：“凡是与世俗为友的，是什么？与神为敌。”还不光是说我不能够拥有，同时拥有两个世界跟主，而是这两个也不光是彼此是会消的，这个 mutual exclusive 哈，就是互斥的。我爱主多，我爱世界就会少；我爱世界多，我爱主就会少。而是他们两个是敌对的。而到了后面，雅各甚至更告诉我们：凡是想与世界为友的，啊，就 make friend with the world。他就 make himself an enemy of God， 他就让他自己成为神的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一点没有要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什么压力要求，而是我们要提醒，这是一个最直接影响我们爱神，能不能爱神，能不能真正的唱这首诗歌，不光只是心愿，而是我们里面真正的祷告，主，我愿意爱你更深。世界用各样的方法霸占、消耗我们的时间和心力，这个其实应该讲三件事情哈。英文翻译成为time and energy 啊，但我也不怪他们，因为我想写那么多，这个反而乱掉了啊。时间会霸占我们的心，霸占我们的力量，也霸占我们的时间。我想在 Silicon Valley 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触：一天下来回到家，脑袋像浆糊。四肢无力啊，脑袋重重的，心情也低落啊，连回到家已经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更不要说还要坐在桌子面前读圣经啊，还要做细细的功课，哎呀，那个没有力量，因为时间已经把你给耗掉了，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其实没办法。我在外地还常讲这个笑话啊，不是常讲这个例子。我在我们中间已经好多好久没讲了。这个我十几年前看他们日本还很强，经济还很强的时候，他们追逐世界，他们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哈。他们那个这个公司管理员工怕他们摸灰占时间，在那边消耗，所以呢，他们厕所呢是三分钟以后啊，这个厕所纸就拉不出来的哈。所以你要上了大号都得三分钟内解决的。那后来这个很多人都大家都带那个小包哈，那个小小的卫生纸随身带了，他们就马上政府就不是政府公司，马上就有对策，三分钟以后呢门就自动打开来，那这一套对咱们中国人也没用哈，开就开嘛，你看你的龌龊。但是后来就我在看到美国的报纸，就说现在发明的就是他们那个 sensor 细到一个地步，你在椅子上到底有没有打字，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事，你到底多久有没有 movement， 他们通通都有 data 送给老板哈，就可以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做事。世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消耗、压榨这个所以你一个认真上进的人，一天下来其实已经全身无力了。这世界是需要用力量，是需要在主的面前刻意去面对的，不然他把你耗得光光光光光光。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角色要扮演，更何况家里还有小孩子，还有老人家，还有我们自己的健康，还有你看今天是4月15号要报税，头痛死了。在美国真的不容易活哈，那么多的事情消耗我们，世界用各样的方法霸占我们。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叹息，在这里无可奈何，在这里听到这些爱主就觉得很遥远的时候，我们希望今天这句话非常 personal， 是主直接问我们：你真的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是一个 priority 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还不在于说今天我能不能去上班，我能不能用电脑，我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去买那个，那这些东西都还是次要的，而是我们心的问题，到底主是不是居首位。所以当彼得失望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当他为了自己的失败永远走不出那个阴影的时候，他又回到世界去。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我们主耶稣他是 the greatest rebuilder， 他是最伟大的重建者，针对每一个失败的人知道如何来恢复他。 把我们从失败软弱中恢复起来，把我们从失去的那个最高的价值里面把我们重建，让我们活得有价值。主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这么荣耀的托付，这么有价值的生活托付了 给彼得，让他不光得人的渔夫，而且他成为寻羊的牧人。那么把主的爱，把主的恩典能够带给人，主早就告诉他说彼得西门西门，我已经为你祷告，撒旦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为你祷告，他说等你回头以后要去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相信彼得那一天在基比利亚海边被主恢复以后，他的爱，他里面的使命，他的价值都被主耶稣重建，都被主耶稣恢复。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他给我们立的榜样非常好，他说叫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底下说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讲到顺序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为了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这个第一层的压力是连基本的东西我们都可能不够，第二层的压力是我们希望更好，会跟别人比较带来的压力。这个两个礼拜前世界日报这个世界周刊，我那天还在跟办公室同工讲，大家在笑，他说什么叫做白领阶级这个拿到薪水算一算，哎呀，这个Bill用掉了，税用掉了，这个mortgage用掉了，什么都弄掉了，这个礼拜这个月又是白领的，这张check又是白领的，叫白领阶级哈。那什么叫蓝领呢？就是懒得去领的，领了也没用啊。所以好像在地上生活，这个钱永远不嫌够的哈，这个这么多的支出，这么多的需要。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种最基本最基本的都不要去担心，劝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他的榜样呢，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到底我们里面最在乎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最在乎的应该就是神最在乎的，我们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神希望我们去做的。所以爱因斯坦说过了哈，不要去羡慕别人成功，因为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他说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然后我们的这种祷告是要羡慕做一个爱主的人，但是这都是有价值的。因为圣经上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你就晓得神多么在乎我们爱他。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爱长缺不全，我们的爱这么有限。当我们真正爱主，向主表达爱的时候，他说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当保罗写到哥林多前书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更强的口气讲，他说如果有人不爱神，这个人可重可主，怎么能够不爱主，应该爱主的，而且是全力的来爱主哈。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定的教导和榜样。那么他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对所有跟随他的人，他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要什么。当使徒约翰在那里说看哪、神的羔羊，使徒约翰的门徒起来跟着耶稣，耶稣回头就问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不光是问他们两个，问历史历代所有要爱主要跟随主的都问这个问题，就是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 What do you seek? 另外一个翻译，你到底在寻找什么？你在追求什么？所以有一次我到澳洲去的时候，我们对青年人聚会这些大学生或是刚刚毕业的young graduate 他们这种 young professional， 我问你三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不用讲给我听，你直接回答。我说第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标杆？这个标杆清楚到一个地步，别人一问你，你都能够回答的，两三句话就可以讲完，清清楚楚的是你人生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你人生的标杆，你知道你在为什么活。不然这趟路就是白跑的，你自己身体白活的，因为你根本没有标杆。没有一个飞机起飞的时候不知道它要在哪里降落，还没起飞就知道他要在哪里降落，他一定知道的。 那我们只是生中活这么一趟，哪里说我起飞，然后我降落要再降落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的标杆？这第二个，你的这个标杆，你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有没有价值？我用圣经上的话来问的话，就是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说：“你能不能把你人生的目标 statement 放在圣经的光中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我说第三个问题，我说如果你前两个问题都是正面的话，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少了，真的很少。如果你前两个问题到现在已经被挤杀了哈，已经走不下来的话，赶快开始补课啊，不要再糟蹋我们的人生了。我说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应该正在全力以赴，为着这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标杆而活着？你发现一个人真的有这个清楚的标杆和价值的时候，他整个人是非常积极的，他非常积极的，他的人生充满了意义。他连帮小孩换尿布，他连在这里做菜，他连在这里扫地或者做任何的事情，甚至躺在病床上面，他都知道他活着为什么。整个人生跟基督发生的关系，整个基督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的关系，他知道他的人生，他知道他的价值。而且他最在乎的就是自己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所以这是主耶稣对跟随者的挑战，到底你要什么？这一次主耶稣对彼得问，不光问了彼得，我想也是问我们所有历史历代的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只不管这些是指的人，或是这些是指的主以外任何的东西，我真的爱这些比爱主更深吗？你要晓得哈，当我们答不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爱人主以外的东西超过了爱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里面，不光爱主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了，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的劳苦愁烦一定加增。这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讲的，我说这是属灵的温度计。就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凡是用别的替代神的，他的愁苦一定加重。所以你要问你最近到底有没有世界，有没有主以外的东西来取代了主，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越来越喜乐呢，还是越来越愁苦加重？而且我是越来越爱主呢，还是我已经爱不起来了？这个爱主只是在嘴巴上了，只是在诗歌里了，只是在祷告词，只是在交通的话中，但是我里面已经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哎，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常常被带回到这个地方。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这么好的教会，但是神说，然后我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给彼此了。然后主说，你要回想你在哪里失落的，你就要在哪里悔改，不然我要把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挪掉。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信主的人，所有服侍主的人，常常被带到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整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都集中在大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我们可以去好好读书啊，我们可以去好好追求我们这个神许可我们在人生里面的一些成长的规划，通通都可以。就像李弟兄做的那首诗歌，他说：“主耶稣啊，当我每次梦想人生的美善，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光在内，而且主是为。”当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对。当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就算我们生活中有风暴、有难处、有困难，我们一样遭遇到失业啊，这个生病啊，孩子不乖啊，或是我们受到痛苦、受到伤害，这些都会有的。世人有的经历，我们都会有的。但是那个境界、那个价值、那个过程，通通不一样，因为我们把主摆对的位置，而且我们跟主之间有对的关系。 所以主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是恩待我们。每一次主问彼得，每一次主耶稣恢复彼得，都把他带到一个更深更高的 level， 让他跟主的关系更真实，让他的价值，让他的托付更高。这是主耶稣的伟大，他每一次来跟我们接触，他都提升我们；每一次他跟我们有接触，他都改变我们；每一次他跟我们接触，他都祝福。是我们的耶稣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勇敢的到主面前去，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不会爱你，我渴慕爱你啊！求你真的是把这个爱充满在我的里面，来吸引我，让我快跑的跟随你。”我们最近正好读以弗所书。我那天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你看那一开头哈啊，整个以弗所书就像圣保罗牧师说的，它是一个天窗，好像把天为我们打开来哈，让我们看一看天上的事，让我们看一看神永远的旨意，让我们看一看神到底要给我们的是多么丰富。啊，一开始就说感谢神啊，感谢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然后底下就开始数算，诸如。他一下子讲了七件大事，从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讲了七个大的恩典。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么多的恩典，全部都是在基督里给我们。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恩典全部都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 package 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然后主耶稣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神已经把基督给了我们，然后所有基督以外的东西叫做这些，然后主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这实在是我们的抉择。好，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主啊，唯有你，永远是你，除了你以外我不要别人。所以我们最后讲到我们该有的回应啊。啊，一方面我在这里强化我们客旅的身份和实际啊，要知道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刚才赵家带我们唱这首歌哈，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客旅。哎呀，我很喜欢这首歌啊，我跟于师母有一次在中国带大家唱，大家好多的弟兄姊妹没唱过这首歌哈，我们好惊讶，他们说你们怎么有这么好的诗歌，我们怎么不会唱呢？啊，所以我们马上把歌词给他们。哎，弟兄姊妹，这首歌唱，我们都很喜乐哈。啊，这个世界真的不是我们的家。这种客旅的身份，客旅的实际，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常常不是那么真实，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就会把我们给困住了。亚伯拉罕这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过帐篷和祭坛的生活，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住帐篷，他知道这个地上不是他的家。就希伯来说十一章特别讲到他们向往一个更美的家，就是在天上的。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 A heavenly country， 一个属天的家。啊，就是从他们这个蒙召之后，他们整个的一生都看见那个荣耀的标杆哈。他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以上说到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里不仅仅讲到他们承认，他们深知到自己客旅的身份，而且他们整个人是凭着信心欢欢喜喜的迈向更美的家乡。我每一次在外地的时候，常常心里面就想着，哎呀，还有几天可以回家。不是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么忍受痛苦哈，那个不喜欢跟大家在问，那个绝对不是的，跟弟兄姊妹交通都很高兴。吃住的肉身来说，吃住什么用，通通都不如在家里面。我也不晓得中国人谁发明的这句话，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你到了外面去，再舒服再好再享受，这些都是指外面的。你当然会想到说，哎，能够回到自己家多好。 我常常要走之前，我就看着我家后院，我就想说，下次再看到他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月以后，或是两个礼拜以后，那还没走就已经想家了啊。这个没有办法的哈。那您发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去，除非在这里要住个几天一两个礼拜，我们才会把箱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稍微放一放啊。如果说是在飞机上这种过路转机住一夜的话，我们行李都已经尽量不开了哈，只拿出一些最基本的换洗东西，其他东西你不会说，哎呀，只住一个晚上，你来了以后就开始布置你的旅馆房间哈，啊，在外面买一个花来放啊，然后把衣服叠好了放在抽屉啦，然后什么东西去做布置，它不会的，因为你是过路的。对不起呢，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缺少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种歌啊，或是我们彼此的提醒是需要的。地上是经过，但是地上经过的时候，却决定了我们永恒的价值。地上的经过，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跟永恒发生关系，同样的也让我们决定了我们这一生真正的功用和价值，决定了我们永世里面在神面前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人，不要被地捆住了，不要被地玷污了，不要被地给伤害了，不要被地怎么样啊？被绑住了哈。那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第二个讲到净化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啊，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会建议弟兄姊妹要 simplify our lives， 要让我们的生活简化一点，很多东西太复杂了。啊，我再说哈，孩子们没有必要学那么多东西。马路上今天下午三点以后看到的都是亚洲的这些妈妈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啊，像这个学这个啊，周末忙这个弄那个啊，礼拜天中文学校孩子也不来聚会，或是去补习那个就不能正常睡觉，不值得。你挑几个，挑一两个，又能够让他可以打打球运动的，又能够让他有一个恩赐去发挥的哈，培养他一点兴趣。不要什么都学，有人学七个八个什么都学，我跟你说。不需要的 ，simplify your life， 简化一点，好好享受彼此的关系，好好享受爱里面，好好享受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的成长，哦，好好享受一些是你一辈子用这些东西不能换来的，然后要 purify our life， 我们生命里面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每个礼拜禀杯，你也不能等一个礼拜才来审查一次哈，我们应该常常到主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就是让我们里面得到光照，不仅仅能够放下各样重担，而且能够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全心忍耐奔到摆在我们前头的路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起来唱332首，好不好？332首。
Thank you.
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向主耶稣的祷告。上个礼拜很多弟兄姊妹给了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因为今年是我蒙召出来服侍主20年。我记得20年前，当我最后把我最后的产品送到欧洲去以后，训练了那边所有的人怎么使用这个新产品。我那天周末开车到莱茵河的旁边，在一个河堤的台阶上，我用石头写了8个字：一生蒙爱，爱主一生。我们能爱主，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爱主还能够持续，还能够往前，是因为他一生爱我们。那是我心里面最大的感动。所以去年跟余师母回去的时候，他特别希望我开车带他回去，到那边去就地重游，还在那里温习主在我们身上的爱和呼召。因此，我很希望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主一生爱我们，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也希望，既然一生蒙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爱主一生。爱主不是只有现在，而是我们一生都要来爱他。我们一起会祷告。主耶稣，当你在这个时候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很诚实地回答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爱你，我们愿意更多地来爱你。常常世界用各样的方法，甚至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不知不觉的里面，他夺去了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你的话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的话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你的话也告诉我们，凡是以世俗为有的，就是以神为敌。主啊，今天早晨你再借着这样子的话来恢复我们对你的爱，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不让世界的王用各样的诡计、各样的方法一直在这里消耗、伤害、诱惑我们，保守我们的一个客旅寄居者的心态和生活，让我们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的一般属灵属天之民。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都来爱你，让我们趁着每一个的现在，我们都来爱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是有力量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常常仰望你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